我们深信上帝的道用文字去表达的时候还是有限制，因为人的语言是有限的。当施洗约翰说看哪、上帝的羔羊，这看哪、上帝的羔羊，这个指头是指向耶稣基督，这个指头本身并不是耶稣基督。我信上帝，可是这位上帝三位一体的神是我敬拜的，没有四位一体，圣经不在里面，圣经不是我们膜拜的对象。不过圣经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书，因为它是来自上帝的，是独立的书，是与众不同的书，可是它又不是我们膜拜的对象。我们很清楚，因为用人间的道表达的时候一定有它的限制，所以在这个限制中间，我要转向的是经历那一位，他指向的那一位，我要走到耶稣基督那里，我要去经历他，那是更深层次的。所以当只讲上帝的理性属性，并不能穷尽上帝。例如说他是神圣的上帝，而这个形容词指出的是他更深刻的、不可设想的超理性的性质，这是需要借着信仰的经历去把握的层面。我觉得这个提醒对我们来说是值得三思的。我们已经惯于理性，因为我们受到现代主义的冲击太久了，而进入后现代里头，他们把理性主义给排斥掉的时候，他们走进了感情里面，感性主义里面。而今天他们强调那一个，我们用现代主义去批判他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不仅用理性去告诉他，我还要带领他进入耶稣基督的深奥的生命里头去，让他去经历他，这就是我要说的。所以圣经中的上帝，他是亚伯兰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是可以跟他对话、与他亲近、可以相感通的那一位，并不是禁锢于人的思维、哲学家的神。因为哲学家的神是冷冰冰的神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是可以感通的神，是可以在信仰上经历的神。所以只有在信仰和经历的部分在落实以后，才能满足后现代信徒的灵性的渴求，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。换句话说，教会必须提供另一个正规的、合乎圣经基础的情谊体验，来化解世俗化感性经验的诱惑，这也是让信徒与教会展现真正活力不可或缺的途径。我读Francis of Assisi 的灵修神学，他讲过一句话值得我一直思想。他说世界是可爱的，然而当你经历上帝的可爱，你就发现世界并不是那么可爱，这是有道理的。如果说世界不可爱的，这句话是假的，世界太可爱了，连吃这里的饭都觉得那么好吃，对吧？太可爱了，你住的酒店楼下就是 shopping mall， 太可爱了。你一累的时候去游泳，感觉真好。我告诉你，这世界真的太可爱了。可是当你经历上帝的爱以后，你才发觉到上帝比这一切更可爱。你犯罪是可爱的，如果犯罪是不可爱，谁会去犯罪？偷情是很可爱的，不过魔鬼不会跟你说偷情以后是很可痛的，是很苦的。犯罪是先乐后苦，遵守真理是先苦后甜。魔鬼只告诉你甜，他没有告诉你苦。而今天的教会一直告诉你苦而没有告诉你甜，那也不对。我们必须把上帝的道告诉你，你来经历神是可爱的，是真实的，上帝对你是无条件的接纳，你和我必须回归上帝。这种情的经历也是不可或缺的。神学与心理治疗结合的灵修模式，我在这里没有办法讲，因为这个课题太大了，牵涉到蛮多心理学的东西，那以后有机会我们来谈，我跳过了。我要谈恩典与操练结合的灵修模式，因为今天灵恩运动一直谈恩典，而传统教会一直谈操练，这个观念两者怎么样去结合它？ 我们不少基督徒都深信因信称义的真理，然而称义之后，这往往又回到宗教的精神里头去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你说我是因着行为得救吗？不是。你为什么能够信？你为什么能够上天堂？你答案，因为我信耶稣。标准答案。可是后来你发觉他的生活里头一直回到宗教里面，他以行为去取悦神，读经祷告行善热心服事等等，若行得好，这沾沾自喜，觉得表现作业几分的优越感，他觉得我做的比他好，他不行，我奉献的比他多，他不行，我早上五点就起床读经呢，他七点还睡觉哎，他讲起来的时候感觉我比他好，这不是宗教吗？如果你真正的体会恩典，你应该说感谢上帝，你的灵帮助我早上五点就可以起来亲近你，是你给我的机会，五点就可以找到你，不是七点。我没有什么可夸，我可以在教会奉献侍奉神，这是恩典，神这是你给我的，我做了，我说这是我应该的，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。今天当我在批判你的时候，相对来说我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吗？当然有一些批判是来自圣经的，有一些批判是来自自己的超越感，好像我今天之所以成为我，不是上帝的恩典而成的，我称义是因为我的行为的。如果是的话，那请问你为什么我信主以后我老是对隔壁家的人不好，我仍认为他比我不行，我是不是因信称义呢？还是因行为称义？我还会回到宗教里头去。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头对牧者最多批判的人是什么呢？是那一些很热心的基督徒。在中国教会里头批判传道人最多的就是那些义工，那些几十年来没有拿薪水的义工，今天传道人要拿薪水，他第一个问题说，几十年我都没有拿薪水，为什么他不能跟我一样凭信心上帝一定会供养？改变了，你如果还不变，这王教会今天要改变，我需要有全职的同工，我应当付薪金给他，让他安心的做工，安心的侍奉。我们中国的同工一定要记得，时代不一样了，你要改变了。教会若以前这样，今天这样，明天还是那样，我再问你是耶稣吗？如果不，我们一定要改变。那一些过去没有拿薪水的义工，感谢主，要跟上帝说，几十年来上帝你供养我，我都不需要薪水，我还活得好好的，这不是上帝给你的恩惠吗？而今天传道人来，主啊，他需要供养，因为我要他专心侍奉，免得他一边做工一边跑到田地里头去耕种，因做侍奉他家庭分裂，因为妻子一直骂他，我做的半死，在外面赚钱，你一分钱都没有拿回家，两个孩子谁来养？是我养。你信耶稣信到连养孩子都不能，你信的是什么耶稣啊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一些很热心的却做了最多的批判，因为他们自己觉得比教牧更爱主，如果遇到打击的时候，就会埋怨神说，我这么爱你，热心的服侍你，为何会遇到这些遭遇呢？追根究底，他们认为他们过去在教会所行的善，所做的功是一种功劳，这就是宗教。如果你是因信称义，你就不应该有这种感觉，如果还有这种感觉，我们又回到宗教，那不是福音。可是另一方面，灵恩运动者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声称他们的恩典观能给信徒带来释放与自由，然而这些的恩典观往往不是全对的，也不是全错的。它不是全对，那就是错，因为真理是全对的。如果它是全错的，我早就把它丢掉了，连看都不看。它对中有错，错中有对，而对那一些没有什么神学背景的人，根本就分辨不出对和错，就把它造成教会的混淆。我摘录其中的一些他们所说的话。 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，我们过去现在及未来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对吗？对。